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Hello， 我是 Jacqueline。
Hello， 我是豆豆。
婚姻换花筒，今天是特别的节目，因为今天是我们婚姻万花筒节目制作人的特别节目，我们要分享我们自己的婚姻，也分享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节目。其实呢，我在以前就是对婚姻是完全是恐惧的，就不想进入婚姻的。因为呢，我从小到大所看到的呢，是不是说婚姻不幸福啊，分居啊，离婚啊，就是吵架啊，单亲家庭啊，或者是说未婚生子啊，或者是一夜情啊，或者是脚踩很多条船，这一些的关系让我觉得婚姻是没有保障的，然后是没有忠诚的爱情，所以对婚姻和爱情是不信任的。但是我自己又很渴望有人爱我，所以就只好只谈恋爱，不敢结婚。所以那样子就很像是想要婚姻的好处，可是不想负上任何的责任，所以一旦恋爱谈得长了，那么就赶快分手，因为怕时间太长，所以最长的就只能够谈到3年就要赶快分手，因为很怕一直谈下去要结婚了，然后只好分了手又再找一个，然后又再分手又再找一个，一直这样下去。直到我信主之后呢，我就发现天父的爱就充满了我的心，我不需要再靠谈恋爱好像吸毒那样去满足我，而且那些无法满足我。那么所以就这样，在信了主之后，我就没有再谈恋爱，一直到就是神他也慢慢的改变我，让我看到其实婚姻是他预备给我们是一份美好的礼物，然后他就慢慢的带领我，让我对婚姻有信心。那最主要的就是有一个看了一个牧师他的一个见证，那他呢有太太和5个孩子在国内，然后那么他后来就是30多岁的时候出来香港，他没有办法再回到国内，然后和家人也因此就是被迫分开，刚开始还能联系，到最后是完全无法联系，那他的家人也没有办法出来，所以他就这样和他的妻子和儿女分开了。分开了30年后，就是在音讯全无后，他那个时候已经在美国那边牧会，在那边的教会当牧师，然后他有一个朋友要去国内，那么他就请那个朋友找一下妻子儿女是不是还在那边，就是请政府能不能出签证给他，就后来真的找到他的太太，然后就是也发了签证给他去美国。所以就是在分隔了30年之后，他们分开的时候是30多岁，再见面的时候是60多岁，这当中呢，他们居然30多年他们没有再去认识别人再去结婚，他们都是虽然音讯全无，他们都是怀着信心一直在等待，等待对方，等待有见面的一天。他太太要坐飞机去到美国和他见面的时候，牧师就心里想，我隔了那么多年，第一句话我要对他说什么。然后他们见面的时候，他就对他太太说，从此以后我不会再离开你了。那个时候开始，牧师不论去到哪里就牵着他太太的手，然后一直到去世的时候是90多岁，然后他的儿孙已经有50多个了，然后所以他和他太太还有30多年能够就是最后的时光是很甜蜜的在一起。那看到牧师的这个见证，我感觉到很不可思议，因为在我的观念里，我是不相信世界上有这种忠贞的爱情，但是我在牧师的身上看到了，然后我也对婚姻产生了盼望，让我也想进入婚姻。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大概是我信主第4年， 我开始就是想进入婚姻，但是呢，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学过说应该要怎么去好好的用主的方式去谈恋爱，而是还是像以前那样自己在世界上的那种方式，觉得说谁追我追得最厉害，我就跟他在一起。可是当然不是这样的，所以就很快就会分手了，因为其实不适合。天父也带领我说到底我要怎么样去寻找一个适合我的伴侣，他带领我让我慢慢的看到说我应该要去寻找一个也是很爱主能够和我一起同行，我就开始谦卑的去学习。也就是在我信了主第八年的时候，那么就是神也很神奇的带领，那么我和我的先生豆豆是怎么认识的呢？就是因为当时我在香港大学骨科读完博士之后，我就准备考香港医生的执照考试，因为想要就是回到临床。他只有五次的考试机会，我已经用了三次，那么还剩下最后的两次，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要好好的专心读书，所以我就辞了工作回到台湾，因为我妈妈是在台湾，然后呢每天在家读书，很努力的读书，星期日就去参加我妈妈的教会，所以就很神奇的我们两个就是在教会认识的。所以在教会的前面那半年，我和他就是彼此知道对方有这个人，可是并没有说很深入的交往。一直到我第四次又考不过香港的医生执照，要考第五次，所以我又再多留半年在台湾准备，那么我就有更多的时间想说就是更多的时间去教会，所以就星期六的时候就去教会帮我们的传道，我去帮他打扫教会。那么豆豆的他是在那边就是有照顾那边的小孩子，那我就看到说在那过程中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爱小朋友的人。
我认识 Jacqueline 他是在刚有讲那个教会里面，我是基督徒第三代，等到我长大的时候，我出社会二十岁之后，我就开始跟我妈妈去不一样的教会，因为妈妈是在那个传统的教会里面，我就想要去一些台湾有一些是那种很年轻人很多的，然后他们唱的诗歌都很澎湃，然后快歌，然后有敬拜团，很过瘾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到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这样的教会去，充满年轻人很有活力的教会去，那自然而然就会想说在这边接触到的人比较多，接触到的一些跟我同年纪的一些异性也比较多，哇，那在这边找另一半的机会也比较多，结果没想到是在一个老人教会。那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我很好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都会开玩笑，就是说我们在那个教会都是老人，所以我的眼目不会太多种选择，然后都不知道应该吃哪一道菜，好像我们去吃到饱一样。诶，神就会很清楚带领我说，诶，让我看见我太太。所以我现在分享我当时看见我太太的时候，不是那种哇一见钟情充满真爱，不是，他当时吸引我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教会看见 Jacqueline 我太太，她在跟教会里面的传道在分享她在香港有机会跟着教会去耶路撒冷，那我是远远的看着他们在前面在分享的时候，奇怪，这个女生她的眼睛好像发亮啊，好像着火了一样，哇，她每次在讲的时候她都会说我好爱耶稣，耶稣好爱我，哇，我真的很爱耶稣。我觉得他把耶稣讲得真的很像他的爱人，然后我就想说哇，怎么那么肉麻，坦白讲那时候我觉得很肉麻，是因为我刚刚讲我从小信耶稣，我应该很认识，我在教会长大，可是我都不会跟人家这样分享我的主，我在跟人家分享耶稣的时候好像很自然，可是一点情绪都没有，就没有那个充满热情的感觉。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竟然是我觉得这个人一定是刚信耶稣，因为我觉得刚信耶稣的人才会充满热情，哇，这么有活力，好爱耶稣哦。所以在当下我问了才知道，我透过传道问了才知道，哦，他已经信耶稣七年了。那我想七年又不是刚信，为什么他在讲到耶稣的时候眼睛还会发亮，还充满热情？我就觉得诶，那时候我才看见，那一定是我的生命跟他的生命有不一样的过程，不然为什么他是这么样的热情，那我是这么样的没有感受，当我在讲同一个耶稣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想多认识他，然后之后我记得教会就有去，我们就有出去玩，然后出去玩的时候要到一个地方，然后那些妈妈们他们就自己开车嘛，可能有四五台车啊，然后可以坐，然后他们就说座位不够坐，来，你们两个年轻人 坐捷运，你们两个到坐捷运到哪个点等我们。然后那个时候就好像是这些妈妈们凑成我们有机会一起搭捷运，就是从那一次开始让我更多的认识她。后来我们就开始交往，然后我记得在开始交往的时候，其实我说真的我压根都没有想过我会到香港，所以我跟我的妈妈那个时候就在想说，哎，我们是不是要准备跟对方谈要结婚了，因为我35岁了嘛，年纪也很大了，然后就在想说那要做一些预备啊，譬如说要去跟对方谈啊，然后家里要怎么样把我原本的单人床要换成双人床啊。我记得我还跟我妈妈去市场看那些可能有喜字啊，那些要铺的做婚礼啊这些东西。但是后来我们就想说，哎，因为他的爸爸在马来西亚，他爸爸妈妈是分开在马来西亚，我就想说其实我没看过他爸爸的，我就想说那不行，我一定要回去跟你回去马来西亚去亲自跟你的爸爸讲，让他认识我，因为他要把他的女儿嫁给我，他不可能说不认识我。那我记得好像是11月的时候，我就跟着 Jacqueline 一起回到马来西亚。所以我刚刚讲了，我都以为跟他爸爸打过招呼之后，哎，我们就要在台湾结婚了。结果回到台湾没多久，好像是一个多礼拜，他就收到 email， 他第五次的考试竟然通过了。然后我那一刻听到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我知道这是上帝的安排。因为我在想，他去考第五次考试的时候还问我说他可不可以去考试，我知道他问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他考上了他就要来香港开始就是从事医生这个行业开始训练了。但是我那时候为什么说，哎，你赶快去赶快去，因为这一年你都在跟我约会啊，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都会做联络，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在教会特别忙，他刚刚有讲在教会服侍啊，带小孩子啊。我想说你根本就没有读书啊，你前面都四次 fail 了，第五次你怎么会过呢？我在想说如果你最后一次就 fail 的话，你就死心了吧，你就在台湾了吧。结果没想到他最后一次居然考上了。所以当我听到他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强烈知道这是上帝的带领。那对我来讲，我知道我不可能我跟他结婚但是他在香港我在台湾，因为这样的婚姻一定会出问题。所以我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很不容易，因为我在台湾有80岁的妈妈还有一个哥哥一起住，然后一起相依为命，然后对我来讲我的工作我的人脉我的所有熟悉的东西我没有离开过台湾一步，我都在台湾，所以离开台湾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很大的冒险。当然我还要顾及妈妈嘛，一个老妈妈，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做祷告说，主啊，如果我的妈妈我跟她提这件事情她也是支持我来香港的话，那我就不会担忧了。那我去问我妈妈之后，结果她果然是告诉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你就去啊，对啊，哥哥在家里会陪我，你不用担心我。那对我来讲我的心里面就比较踏实了。
那我就是很感谢豆豆他愿意牺牲一切然后放弃一切然后从台湾来香港来陪伴我照顾我。我们是在香港注册结婚的，当时我是在医院实习然后就很忙碌，所以我们是没有时间举行结婚典礼。那我们在大自然下面，然后我们有传道为我们见证，那我们有互相发誓，我们互相就是写了给对方的誓言，在之前是没有读给对方听的，是在结婚注册当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发誓的时候我们才读给对方听的。我们呢会每年把这个誓言拿出来读一遍，看我们有没有做到我们当初所发的誓。因为在我们觉得最看重的并不是那一些举行豪华的婚礼，而是说我们的婚姻是在上帝面前发誓，我们就要做到。
看着最闪耀的那颗星，永恒光芒代表我们一生约定，继续寻找最美丽的剧情，渴望的幸福早已经来临，爱的真谛存在千古不变，引导我们通过这条道路的是 在这个时刻，美丽的视线。
然后我第一年是在医院实习，很辛苦，那么他就全心全意的照顾我，我就很感谢，因为他真的是愿意牺牲一切然后来照顾我，所以我都会就是会跟别人讲说他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公，所以我就是心里很希望说，如果其他的就是弟兄姐妹他们也能够像我这样去经历婚姻的这么美好，这么祝福，真的好像是在地如在天，在这个人世间好像在天堂一样，天堂一样美好的婚姻里活着，我就很盼望说别人也能够像我经历到这么快乐，这么喜悦的婚姻，是医治的婚姻。就是当时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聚会，我们聚会里面有一些很有才干的弟兄姐妹，那像是我们的录音师马月，他是纪录片的制作人啊，然后还有像我们的主持人 Oga， 那他就是在香港的电视台是做主持人，所以的话就发现他们有这么多的才华，我们就当时就讨论说我们一起来做个节目吧，然后希望这个节目是也能祝福到我们自己，也能祝福到别人，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做这个婚姻万花筒，所以这个节目就这样开始了，就是从我们寻找那些婚姻很幸福美满的夫妻，虽然他们在这当中也有很多的受伤，有很多的失败，也有很多的跌倒的地方，但是他们都能够彼此扶持走过去，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访问他们，让他们把他们的经验能够和我们分享，让我们在当中能够学习，能够帮助我们的婚姻越来越好，所以就是我也盼望说听众朋友们也能够这样子经营他们的婚姻，让他们的婚姻一步一步走向美好。我和豆豆结婚之后，我们就进入了很忙碌的生活，因为我就开始在医院工作，那豆豆就会照顾我， 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刚开始会因为也是一些很小的事情，那彼此的个性也不一样，然后会有摩擦。当我跟豆豆吵架的时候，我就会跟天父诉苦，我不会找任何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啦，或是说我的父母亲或者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不会跟我的朋友就是任何人去说我和我先生的问题，我只会找天父。我就会跟天父说，天父你看，这就是你给我的人，你看他这样子对我，我就把我的委屈跟他说，然后跟他哭诉。可是天父他很幽默，他就会跟我说，哦，你不喜欢是不是？这个我送给你的礼物你不喜欢是不是？那我就把它拿走。所以当天父这么幽默回答我的时候，我就会说，那不要啦，我还是要珍惜。因为我自己是知道天父给我的这个礼物是全世界最好的。我们和世界上每一个亲人朋友的相处，就像是有一个保存期限的罐头，那个罐头呢就有一个期限，期限到了它就没有了，就过期了。所以我们和每一个亲人朋友相处也是都是在倒数的，所以那些时间你拿去吵架或者是冷战，那么那个时间就浪费掉了。所以我都会抓住机会，抓住时间去好好的珍惜对方，去爱对方，因为我知道错过了就没有，再也没有机会去爱了。
我在婚姻里面学到一个很特别的功课，是我以前其实从来没有想过丈夫跟妻子是最好的同工，但是就因为跟 Jacqueline 结婚，然后我们一起服侍，然后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就会发现我跟 Jacqueline 的服侍通常都是一起的，即使那个时候去当寄养家庭，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是我从来没想过的一个服侍。在婚姻里面，虽然我们刚来香港都还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去做了紧急寄养家庭，让我跟 Jacqueline 都能够体验爸爸妈妈的心情。透过照顾寄养孩子过程当中，其实我就更多体会原来天父是怎么看我们，原来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要回到像孩子那样子。其实因为透过寄养孩子，让我在信仰里面，透过婚姻里面认识更多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神让我真的是生命重新开始，而且重新走耶稣基督的路。原来走耶稣基督的路真的像圣经说的，就是舍己，然后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而且我也知道，如果我当下神也让我自己选择，但是我选择了走耶稣基督的路之后，神一定要给我很多很棒的礼物，他要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的想法。神要让我能够做一个不像我过去在台湾每天努力工作赚钱，每天就是为着想着短暂的乐趣，其实每天过得浑浑噩噩，然后又要假装是个基督徒，其实过得一点意义都没有。可是来到香港进入婚姻，这一切都是神的带领之后，让我觉得每天都过得很有意义。虽然我现在过得真的是不是我原先想的，我们都讲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喜欢用一个名词叫做主内弟兄主内姐妹，但是我来到这边真的是男主内女主外，我真的变成名副其实的主内弟兄了。 Jacqueline 让我也学习到一个很好的部分，就是她对物质没有太大的需求，那所以跟她一起结婚一起生活，其实这一点也是我不断的在学习的，就是其实我们的生活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我们家的东西真的还蛮少的，而且我们很少自己买东西。可是很奇妙的是，天父却会透过很多的弟兄姐妹不一样的情况来帮助我们，来把我们家所需要的东西送给我们。这个也是我在婚姻当中从一开始来到香港，我记得我们是住在通逢，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知道原来哦，这个就叫通逢哦，真的很小哦。但是每一次我都觉得我们需要的这个东西，可是神就会透过弟兄姐妹来给我们，家里连椅子一开始都没有的，可是神却慢慢慢慢供应，让我们的家可以做很多的服事，可以开放家庭给弟兄姐妹来，我们可以成为寄养家庭，甚至是我们录 podcast， 现在你听到了 podcast 的这些设备全部都是不同的弟兄姐妹供应的，我都觉得哇，这一切好奇妙。所以我说我每一天都在走耶稣基督的路，都在跟 Jacqueline 学习怎么样去倚靠神，对我来讲是不容易，可是我却每天都看见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里面，妻子成为我的帮助者，所以我真的是体验到这件事情是超棒的。
还有就是我在跟豆豆的相处的时候，就是神让我看到一个很好的丈夫是要看他的品格，因为神看人是看内心，不是看外表，外面的这些东西他都 会有消失的一天，可是一个人的品格他不会消失的，而且他也是一个愿意改变，就是愿意谦卑自己，愿意改变，愿意学习进步的人。我觉得豆豆是个很有潜能的人，就是他能够变得更好的人。那还有就是豆豆是很幽默的人，就是每一天都会想办法逗我笑，他会说各式各样的笑话，虽然很多笑话我是听不懂的，但是我都觉得就是他每天想逗我笑让我很开心。婚姻让我可以就是除了对天父撒娇以外，我可以就是这辈子可以跟自己的丈夫撒娇，让我觉得身为一个女人能够去撒娇是非常快乐的。那我跟他在一起也是，我们就是彼此是毫无保留的，是完全的坦诚对对方，就是我们两个没有分你和我，我们两个全部都是，我们什么都是一起的，我们都是一体的，没有分彼此的。那最后就是我们要用我们对彼此在上帝面前所做的结婚的时候所发的誓言分享给听众朋友。在这特别的日子里，我 Jacqueline 在上帝面前做出承诺，我愿意嫁豆豆为我的丈夫，我决定与豆豆组织荣耀主的基督徒家庭，同心合一爱神服侍神，一起为主而活。我感谢天父赐给我这珍贵美好的礼物豆豆，因着这神圣的婚姻，我不停地赞美主，我愿意珍惜所有的机会，为天父毫无保留地去关心爱护豆豆，与豆豆分享我的一切，让豆豆快乐。这一生无论发生什么事，求主赐下恩典与能力，帮助我忠贞信实地对待豆豆，敬重豆豆，顺服豆豆的带领，为豆豆祷告，借着灵里的交流彼此帮助扶持，成长成耶稣的样式，直到我们去见主面的那一天。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我豆豆今天在上帝与传道亲友等见证人的面前立下婚姻盟约，我愿意以爱和忠诚为基础许下永久的承诺，愿意终身委身在与 Jacqueline 的婚姻中，彼此相爱，互相扶持，共度艰难，分享喜乐，一起服侍神。我明白人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使婚姻圆满，所以从这一刻开始，我要依靠上帝的大能、爱与智慧，并依照圣经所教导的原则，建立一个荣耀神、彰显基督徒爱的婚姻家庭。感谢主一直这么爱我，而且为了帮助我成为更好的人，所以预备这么美好的姐妹 Jacqueline 成为我终身的伴侣。 Jacqueline， 你是上帝赐给我最美好的礼物，所以我要拥抱上帝给我们两个人与生俱来不同的差异点。我充满喜乐且无条件地接受你成为我的配偶，虽然我们两个人有截然不同的生长背景与环境，尤其是我要离开熟悉的一切，进入全然陌生的环境，对我而言充满挑战，但我知道这是上帝的计划，天父要赐给我更大的祝福与领受一份特别的恩典，让我学习凡事依靠主，天天经历神，时时亲近天父的生活。 Jacqueline， 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并愿意成为我的妻子，与我共组家庭，无论何种光景，我要一生爱你，重视你，照顾你，保护你，我也会将你的家人也视为我的亲人。愿我们在主里能够一生同心同行，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So blue, me pressing through. I can't forget that.